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在明表示全力建立主权财富基金，确保制造主权。李在明将于4月19日至24日对印度、越南进行国事访问。韩国外长与巴西、墨西哥外长通电话，呼吁协助原油进口。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国总统李在明16日表示，自由贸易秩序崩溃，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令全球贸易秩序面临重大转折。韩国经济制造业占比高，必须倾举国之力实施大胆创新。当天，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首席助理会议时，就中东局势指出，当前不仅需要度过危机、克服危机的能力，更需要化危机为机遇的实力和决心。李在明强调，应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对尖端技术和人才予以重点保护，应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带头创造对创新型产品的需求，应全力以赴建立韩国版主权财富基金，推动地方制造业创新，搭建基于人工智能的制造业生态系统，确保稳定的制造主权。去年12月，韩国政府在总统主持的工作报告会上表示，将于今年上半年建立主权财富基金，对国家战略领域展开长期稳定投资。另外，李在明对秘书社长姜勋植通过中东、中亚四国之行，确保 2.73 亿桶原油予以称赞。他指出，中东战争已进入第七周，供应链风险有可能迅速蔓延，当前急需全力确保原油和基础原材料供应。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于4月19日至24日对印度、越南进行国事访问。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16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李在明将于4月19日至21日对新德里进行访问。据魏胜洛介绍，这是韩国总统时隔八年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也是历届政府成立后最短时间内成型的一次访问。李在明19日抵达印度后，将与当地侨胞举行晚宴暨座谈会，20日拜访甘地陵园并敬献花圈，随后与莫迪举行首脑会谈，见证谅解备忘录交换仪式，并出席正式午宴。魏胜洛表示，政府将通过此次印度之行正式启动全球南方外交，为两国经济合作创造新动力。李在明将于21日晚抵达越南河内，对当地展开访问。22日，李在明将与当地侨胞举行午宴暨座谈会，随后拜访胡志明陵园并敬献花圈。李在明还将与越南领导人一同出席欢迎仪式，并与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举行元首会谈。魏胜洛表示，通过此次国事访问，两国提前实现互访，有望建立最高水平合作关系，提升战略经济合作层次。当前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两国将加强在能源、稳定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韩国外交部16日表示，该部门长官赵显接连与巴西、墨西哥外长通电话，呼吁对方为韩国进口原油提供协助。当天上午，赵显与墨西哥外交部长罗伯托·贝拉斯科通电话。赵显指出，中东危机对全球安全与经济稳定造成影响，墨西哥是中南美主要产油国，呼吁该国政府为韩国企业顺利确保原油进口量提供协助。赵显强调，当前有必要从制度上做出努力，重启两国自贸协定谈判，修改投资保证协定，加强两国经济合作。双方就韩国与墨西哥的经济合作潜力达成共识，并商定加强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尖端科技领域的合作。前一晚，赵显与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通电话，赵显介绍了韩国为寻找原油替代供应源所做出的努力，并表示希望扩大与原油生产国巴西在能源安全、供应链领域的合作。双方商定，两国将作为战略伙伴，加强高级别交流，并在韩半岛问题等事务上保持密切沟通。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5日会见到访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双方就北韩核问题、韩国引进核动力潜艇事宜进行了讨论。 赵贤表示，韩国政府致力于终结南北之间的敌视和对抗局面，建立和平共存、共同发展的韩半岛。格鲁西表示，北韩核计划仍然是国际原子能机构面对的重要事务之一，支持韩国为解决该问题而做出的外交努力。此外，双方就韩国政府拟引进核动力潜艇事宜进行了讨论。赵贤表示，韩国恪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各项义务，采取并执行最高标准安全措施。赵显重申，韩国将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过程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透明密切沟通，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给予协助。格罗西表示，希望韩国继续遵守并履行各项不扩散义务及安全措施，双方保持密切合作。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海军表示，韩美两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最高指挥官15日在首尔会晤，就加强合作、提升对北韩核岛威胁的威慑及应对能力方案进行商讨。会谈以晚餐形式在首尔海军总参谋长公馆举行。韩国海军总参谋长金炯律、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蒂芬·科勒、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齐藤聪与会。会谈历时约两小时，与会者就太平洋地区海洋安全形势交换了意见，并就加强韩美日海洋安全合作方案进行了讨论。据悉，三方讨论了合作应对北韩的方案，北韩建造被称为北韩版宙斯盾驱逐舰的崔贤级驱逐舰，并在该舰进行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活动，意图加强海上核武力量。中东局势不在会谈议题之列，不过鉴于美军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作战，三国海军首脑或提及了相关问题。据北韩媒体报道，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其祖父金日成生日太阳节之际观摩炮击比赛，并要求加快做好战斗准备。朝中社16日报道称，为迎接金日成生日，人民军西部地区大联合部队第9炮兵分队举行炮击比赛，金正恩到场观摩。报道称，参赛部队按照比赛规则，怀着完成战斗准备的巨大热情，积极展示千锤百炼的战斗射击技术，展现出严密临战态势。金正恩指出，这次比赛是提升炮兵战斗力的契机，对此感到满意。他强调，对炮兵武力的积极运用是决定作战、战斗乃至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金正恩要求，今后应继续遵循党重视炮兵、强化炮兵的方针，加快做好战斗准备，并在今年二月劳动党代表大会提出的新国防发展五年计划期内，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炮兵武装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太阳节在北韩被称为民族最大节日，按惯例会举行各类政治活动，组织军队举办纪念性质的训练比赛，实属罕见。这体现出金正恩重视军事的路线方针。此外，金正恩今年也为参谒安放金日成遗体的锦绣山太阳宫。防弹少年团上月光化门回归秀吸引大批外国游客访问韩国，带动今年第一季度入境游客人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16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韩国总计接待入境游客476万人次，这一数值较去年同期增长 23%， 为历年第一季度最高纪录，其中上月接待入境游客206万人次创月度历史新高。文化体育观光部分析指出，尽管中东局势动荡，但是在韩国文化的全球性人气和民官合力揽客的推动下，旅游业仍旧取得了亮眼成绩。按照境外游客来源地划分，中国145万人次占比最高，日本94万人次，台湾54万人次，其中台湾的增幅高达 37.7%， 在主要市场中排名第一。美国、欧洲等远距离游客也增至69万人次，境外游客来源地进一步多元化。 今年6月起，自动驾驶汽车将开始配送快递。韩国国土交通部16日表示，已发放首个自动驾驶汽车从事有偿货物运输业务的许可。获批企业 RedFlux 将自今年6月起，在长达112公里的首尔东南区域物流园区至乐天快递镇川超级货运枢纽路线上展开自动驾驶车快递运输服务，时速为90公里。配送时间为晚8时至次日凌晨5时，每周在工作日运行3次，配送车辆为一辆25吨货车，配送初期仍将配备驾驶员，明年起将转为无人自动驾驶。国土交通部计划在年内向泉州、江陵、大邱等全国多地推广自动驾驶货运服务。国土交通部出行汽车局局长朴俊亨表示，期待此次许可推动自动驾驶技术在物流领域的商用化实现腾飞。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